刚才讲到，不但做礼仰、铭文、恭敬故，修学佛法，对这个世间的礼仰、铭文、恭敬啊，不能有所贪着。至于这个礼仰，害处固然很大，但是人为了生活呀，也不能没有，所以经文叫做贪着，贪着就是过度的贪爱，超分的贪爱才叫做贪着。那么学佛的人应当要知道世间的利养之害。佛在42章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说，佛言财色宜人呢，人之不舍，比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而甜之，则有各十二之饭。这个经文呢，这是42章经的第22章。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世间的财力、财色等等，世间一般人都会贪着。他不知道这个财物啊，这些无益之物，就像刀刃，刃呢、是刀子加一点，表示很利很利的刀啊，就刀口。这个刀口有蜜，有蜂蜜，很甜。那么小孩子啊，不知道那个刀口的蜜，虽然蜜很甜呢、刀会伤害人，他不知道。所以小孩如果用舌头去舔它，用舌头去舔这个刀口之蜜，舔得到的分量很少啊，结果把舌头割坏了，流血了，所以不足一餐之美，吃一餐不可能，只有一点点嘛，那么只有一点点甜头啊，可是你用舌头去舔它，结果舌头被他割坏了。这是说小儿无知，小孩子他不懂无知。那么我们这些愚痴众生贪着世间的财色无欲，情况也是如此啊！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财色无欲等啊，就像刀口之蜜呀、如果你去贪着它，有割舌之犯，就会被伤害。所以在《无含经》里面，佛说黄金是毒蛇。世界上被这个毒蛇咬的人呢、无千整万，算不出那么多了，差不多每一个人身边都有这个毒蛇存在，口袋里面都很多的，你不小心被它咬到还不知道呢，所以对于这个利养不能贪着，名闻也不能贪着，不能好名，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啊，世界上有哪一个不要名的？有一个学生呢、他读书毕业了啊、那么他的老师就来问他，哎，你毕业之后你到社会上要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么这个学生就说，我将来我要去做生意。他说你要做什么生意啊？他说我要做帽子卖，做帽子卖。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帽子啊？他说我专做高帽子卖，卖给那些要戴高帽子的啊。那么这个老师就说，世界上有几个不要戴高帽子啊，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要的。那说老师我就先给你一顶了，他是要那个不要名的名嘛，先给他一顶啊，他已经戴着一顶了，还没做就戴好一顶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不要名啊。所以42章经也有这一段话，佛言人虽情欲求于声名啊，声名显著身于故矣。一个人贪名，等到这个名很好了，响亮了，也很有名了，可是这个身体已经到了死的时候，无常来了，身于故矣。贪是长名啊，而不学道，贪着世间的很平常的这个名义，而不肯好好的修学佛法啊，忘功劳行啊，冤枉的荒废了很多的功夫， 劳累的身心不肯修行，这个情况就是比如烧香啊，虽然闻香啊香之成疑，就好像人家点香一样啊，别人闻到香了，可是你的香本身啊已经烧掉了，而且呢为生之火而在其后啊，这个火还继续烧下去呢，你让人家闻到你的香，可是你的香火在烧，最后你自己本身已经没了，这就是四十二章经的第二十一章啊。那么这个一切有波律啊，一切有波律里面有这么一首偈颂说，名誉即利养，愚人所爱要，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这是一切有波律的这个律舍里面有这么一首偈颂，他说世间的名誉名闻跟利养，名闻利养啊，那是愚痴的人所爱所要的。听到这句话就知道，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那就是愚痴的人，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名闻利养会损害善法，会伤害到你所修的善法，能损害善法。这个情况多严重啊，如剑斩人头啊，好像很利的剑啊，从把这个脖子把它斩下来，头就斩下来了。因为你的修行的功夫法身慧命就由此损失了。所以如果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对于这个修行的伤害那是相当相当之大的。那么名誉名闻利养固然是不能贪，恭敬呢，人家对你恭敬你贪不贪啊，那么有的时候也会动起这个希望人家恭敬的念头啊。有这么一位法师啊，他不贪名也不贪利，人家供养有没有他不在乎啊，那么他很发心也会讲经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去请他讲经啊，把讲经的帖子送到法师面前，就只是合个掌而已啊，没有顶礼那么法师眼睛望他看看，你要做什么？然后请法师慈悲，到我那边讲经。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我好意来请你啊，连我也不要名，我也不要利，你连顶礼都没有，一点恭敬都没有，我还去？恭敬观没有破，名观利观是破了，名观也破了，利观也破了，他也不要名也不要利，你有没有供养他不在乎，可是你来请奖金的时候连礼都不顶啊，连这个拜一拜的礼你都不顶啊，你还要我去讲经啊，你这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我去讲经，我去。好可怕。所以这个恭敬观也不好过哎，并不容易过啊。假如那个当法师的人家请你讲经，如果没有向你顶礼，你就不去了，或者是纵然去了心里不高兴啊，那这个都是不是办法。所以这个名闻利养恭敬这一关通通都要破啊，不破没有办法如法修行，生死了不掉。所以不单着利养名闻恭敬这些都不能贪着，不能有所贪着应当是菩萨吗？随顺因缘，随顺度化众生的因缘，人家供养随喜接受那么或多或少不要去分别不管他，那么随顺众生，让他生欢喜心，他欢喜就好了，一块钱也没关系，一百万也没关系，随他就是我从前亲近的慈航老法师慈航菩萨，他就是从来不看红包，你送他多少红包他从来不打开来看甚至多少钱他也分不清所以因此之故他就是对这个利观他能够打得破他们你不没有就不行了，没有没得用可是有的用就好了，不要贪多，人家恭敬供养有随喜，没有无所谓，没有没有关系名嘛也不在乎，随因缘有没有名不要自己去想办法拢这个知名度想办法拢知名度，不必去，不必这样子那么这个恭敬 这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利嘛还有受用啊，名嘛还有好名声啊，这个恭敬嘛只是当下人家拜不拜，恭敬不恭敬，这个更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以这个身体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没有关系的。所以对恭敬观念当时更容易过才对，可是有人呢就是偏偏不容易过啊。如果不会担着这些利养名闻恭敬的缘故，那么前面的闻思修三会啊才能做好，才能如法修行。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了，这两句话就在华严经的句颂里面。佛法还是要靠听闻，闻了之后思修。如果没有人说，你纵然很有智慧，靠自己看，有的时候也会搞不清楚，甚至也会看出一些毛病来。尤其看古书，古代的古书啊，没有标点，圈圈也没有，连圈圈都没有。那么连圈圈都没有，没有标点呢，有的时候就会读出问题来耶。这个上下句分不清楚啊，句逗分不清楚，有的时候啊这个意思就没有办法了解。现代人碰到这种情况更是困难了，你就是用新标点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困难的。现代的标点用对这个文言文的古书要标点起来，有的时候也会困难了。究竟这一句话下面是要用顿号，还是用一句的点，还是要用叹号惊叹号，还是要用耳朵的问号，很难斟酌。所以必定要下一番功夫啊才能体悟。因此如果友善知识讲经说法来学习来多闻，那么成就帮助总会比较大。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听一遍胜过自己看三十遍，听一遍胜过自己看三十遍。我有很多一些公案故事差不多都是当时听来的，实际上我听的并不多。我听过宾中法师讲过这个地藏经阿弥陀经，这是全部听过的，都是一个月21天。楞严经只听第一卷，只听第一卷。但是那么其他的都要靠自己去下功夫了，靠自己下功夫。我在37年在圆光寺亲近慈老的时候，慈航老法师他看我对佛这个古书佛法少少有一点点这个理路，那么因此他就尽量啊把那些好多好多木板古书都搬来，一天搬一部，一天搬一部要我看啊。他说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几句啊，开头前面翻几句讲一讲那么我说那怎么一天就搬一部，我哪里看了那么多啊，而且讲了一句两句，剩下的我也未必能懂啊。他就说我替你挖宝啊，我替你挖宝，我挖开来跟你说这里有宝，那你自己要挖呀。我挖开来有个样子给你看，我这里有宝跟你说了，你自己不挖，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他只是给你挖一个洞，挖一个洞，让你知道里面有宝，那你自己就要去挖。所以我几十年来就这样子挖到现在，还没挖完啊，挖的分量还很少，要自己下功夫啊。那么因此，他对于这个文思修三会能够。对于这个名闻利养能够舍得掉，不贪恭敬，那么这样子，那么就有要据啊，知道具徽，那么修行就会有所进步了。老实说，我如果也是跟人家一样跑啊，牛腿麻醉哦，那我也去做事业，也办幼稚园，也办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慧信的今天。慧信有今天就是靠完全自己死下功夫啊，在挖宝，就慈老叫我挖宝啊，几十年来就是这样挖下来的。我什么都不做，其他通通我不做，我就是喜欢挖宝啊。那么这样子在佛法他会得到一点受用，多多少少在文字上他也得到一个知见的了解啊。那么接下去经文说，不求一切资生之无辜， 这就是说对于日常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啊，不强求，不强求。这个不求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他没有办法生活呀。资生就是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啊，不能没有，但是不强求，过得去就好了。饮食不讲究太这个讲究的营养啊，能够吃饱就好了，能够使这个身体生命能够保持下去，有健康的身体可以看看经学教研究修行，这就行了，不必讲究什么营养啊，要怎么样子去下功夫讲究这个饮食的营养。实际上在从前尤其在这个第二次大战那一段时间，日治时代的台湾生活相当之苦，尤其出家人住在寺庙里的生活当时我住在石头山圆光寺啊，民国33年还没光复头一年啊，那个时候都是配给米呀，米都是配给的啊，照配给的。那么因此油水也非常之少啊，常住上80多人吃饭呢，一年呢只有500斤油，500斤油粮。那么这个煮菜的饭头丝啊，都是用那个小瓶子装一瓶油，放在这个锅灶的旁边。凡是必定需要用油的菜，滴一滴，不会粘住粘住这个锅底就好了，滴一滴一点点啊，不会多的，差不多天天都是杀菜了啊，都是开水煮的了，煮好了，有的时候还是盐水蘸的啊，连酱油也没有啊。在那一种情况，我还不是活到今天啊，如果是国历我已经70岁了，古来稀嘞，我都是这样吃过来的，很辛苦啊。那么那个时候谁去讲究营养啊，连饭就没得吃啊，谁去讲究营养。所以这个饮食支撑之物，当然不是要大家还是恢复到原始时代了现在有现在的生活情形，但是不必太讲究，不必太讲究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讲究只是求适可而已啊，处中而行啊。衣着也是啊，出家人最方便了，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还是哪一件呢不像这个世间普通一般的民众啊，尤其女性，她是年年有流行的，今年一样明年一样，那个花样多得简直不得了看着那个报纸上写的是眼花缭乱我看他们这个一年一样衣服啊，那个明年又换掉一样了，那奇奇怪怪的什么样奇装衣服都出来了，那个没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也这个社会上弄得这么奢侈的情况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去谈那些资生之物啊，穿冬天能够保暖夏天能够遮体可以了，吃能够维持生命的生活，能够维持健康身体可以了那么住嘛，也不必住得太好啊有房子住就行了那么不会漏水，不会晒太阳，这就行了。那么交通工具嘛也不必太讲究了可能的范围尽量用公家的必定需要自己自配自己准备这个交通工具，也不必用太好的，可以用就可以了，尽量减少到这个最低最低的限度，这样子的生活那么对于自己修行啊，总之尽量减少浪费的时间要忙里偷闲呢，想办法抽时间增长自己修行的因缘，修行的功夫，不必太讲究其他那么这就是说不求一些资生之物不要太过于强求，能够过得去就算了那么这个在个人的看法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的事情了三如宝心无厌诸故，宝世间的宝物最宝贵的了例如金银财宝、金银器宝，世间人 是最宝贵的，而且价值最高的了。这是对什么三如宝经啊？对佛法，对三宝，对四谛，对佛所说的一切法尊重如宝，所以我们这个佛法身称为三宝啊。要对于这个佛法身升起这个尊重之心如宝，对佛说的一切法修行法门如宝，就好像你爱惜这个宝物一样的尊重，对佛所说的法，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对这个经律论三藏教典，一切都要生好像爱护宝物的心情啊，来尊重它啊，所以升起如宝之心啊，对于佛法没有厌足，不会觉得我这样够了，得少为足，那么在世间法可以少欲知足，生活、饮食、名闻利养应当要少欲知足，但是对于佛法要尽量要多多学习，要尊重佛法，要如宝之心啊来尊重它，所以升起如宝之心，而且学习没有厌倦啊。那么无论是再多，我也是求之不厌，越多越好啊。要有这种的这个心来修学佛法呀，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么前面到这里为止啊，就是修行成就啊，修行成就啊。那么如果具备上面这些条件，努力进修，从初发心啊，努力进修，一直到登初地啊，他还是不忘这个修法。初地菩萨他还是不忘这个修法，不过他的境界高，他的修法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测量，但是我们凡夫初学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开始学习的。接下去说的是第三，回向成就，回转去向于三处啊，回因向国，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求成佛呀，所修的一切功德啊，不但是得初地而已啊，希望能够成佛啊，求成佛。那么回向一切众生，就是回自向他，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那么回向真如实际，就是回是向理啊。修学佛法目标就是要求证真如实际之理呀啊，在华严就是求证一真法界，法华经是诸法实相啊。楞严经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圆觉经的圆觉啊，我们都要求证这个诸法的理体啊。那么这就是回四相理，四相上的修行，求证果德上的这个诸法的理性，就是诸法实相一真法界啊。那么回向这三处都得到成就，所以叫做回向成就啊。这个也就是由此啊，我大愿大行圆满了，能够成就，那么进入初地。前面这个十回向啊，这个住行相，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回向里面对这个回向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里回向成就啊，只是简单几句话来说明这个回向的这个真意而已啊。一开头就说啊，求一切智地故，这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因向果啊。一切智，佛的智慧啊。在佛经律论教典上哈，三藏教典里面，凡是讲到一切智，如果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种品牌讲的，第一是讲一切智，第二讲道种智，第三讲一切种智，那么这就是有分别。一切智是指的声闻人的智慧，阿罗汉比丘佛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才是佛的智慧啊。那么一切就是前面的一切智，种就是道种 那么就是一切智也成就，道种智也成就，到了究竟圆满的智慧，那就是佛的智慧。这是三种智平排讲的时候，一切智是二圣声闻缘觉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这是三种智平排讲，这个一切智指声闻人。那么如果佛经里面单有一切智一个名词，单说一切智，那是指佛智，不能单指这个阿罗汉的智慧，那是指佛智。所以现在经文里面的求一切智地，这个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菩萨他的目标就是求成佛呀，他要求成佛，所以他要求佛果上的一切智，一切智总包括啊，那么五十智、自然智、一切智、根本智、后得智，通通包含在里面啊。要求证到佛果的一切智，那么这就得从实地有次第的修学了，所以叫做求一切智地故。地指初地到实地，初地到实地的修学都是求佛的一切智啊，目标就是求佛果的一切智啊，以佛的一切智为自己所求的目标，这就是回向无上菩提，也就是所谓回因向果。第二句说，求如来力无畏不共佛法故，这是求佛果上的殊胜功德。前面先求智慧，有了智慧才能修行，才能证果，才能圆满一切功德。这里是说要求佛果上的一切功德，如来就是佛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有十种通号之一啊，仿同先得号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啊，所以叫做如来啊。那么求佛果上的力，实力的道理呀，世出非出力等实力道理，在净行品讲过了啊，华严经开头讲的净行品啊，菩萨问明品以后讲的这个净行品，净行品里面问的文句里面就有佛实力的那个名称，佛实力的名称，所以在这个净行品里面有实力的解释。假如你必定需要知道这个佛的实力嘛，那就把这个净行品啊请出来，从头听起，听到那个讲佛实力的地方就有解释，这里不必再讲啊。力就是佛果的十种力啊，如来力表示不是菩萨实力，菩萨也有实力啊，现在求的是佛果上的实力，菩萨实力他本身已经具备啊，所以求佛果的实力，所以叫求如来力。无畏不共法也是求如来的无畏，求如来的不共佛法啊，这求如来三个字是连下来的。无畏就是四无畏，佛具备四无畏，四无畏也讲过多次了，也不必再讲啊。就是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说障道无畏等啊，说尽苦道无畏，这个就是佛的四无畏啊。那么希望成就佛的实力的智慧功德，希望成就佛的四无畏功德啊。那么最后是希望成就佛的不共佛法的功德，不共不以二圣功，只有佛才有这个功德，这个殊胜境界只有佛才有，所以叫做不共法，不共佛法啊。这个不共佛法就是佛才有的十八不共法啊，菩萨纵然分正有不圆满，那么二圣是没有的，那么佛国有具备十八种的不共法，叫做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以前好像讲过，我现在按照这个名词啊简单说一说啊。佛的十八不共法，第一是身，第二是口，第三是意，身口意三业无事，不会有过失。 佛的身口意三业一定不会有过失，他已经究竟成佛了，福德智慧究竟圆满庄严，他的身口意三业不会有过失的出现，最为圆满清净，所谓完人呐、啊，佛就是最圆满的人格的人，他不会有身口意三业的，甚至最微小的一点点过失他也不会有，第四是无不定心，佛经常在定境当中，他不是说我跟你讲话或者在走路，那么他就没有定，不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在禅定的境界里面，不离一定，所以无不定心，十八不共法的第四，没有不定之心，经常是在定中。第五啊，无意想心，意不同啊，思想的想，佛已经没有第六意识的那一种妄念了，所以他没有意想。没有不同的想法了，他的想法是一贯的，永久如此，成佛的观念永久如此，所以他不会有异想心，第六是无不知舍心，十八不共法讲不完了，无不知舍心，他无时不舍，时时刻刻都在布施，都在舍，把所有的成就的功德智慧都来布施众生，所以四十九年说法没有停，那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呀，只算他讲到第五无意想心，第六的无不知舍心，还剩下有十二种啊，我们留下次讲。